很难说啊，因为和你在一起，生命是一支甜蜜的舞蹈，一个漫长的吻，你的吻永不冷却。生命充满狂风骤雨，你眼中的光芒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。我的心，那块滑稽的肌肉，那个稚气的圣人，那声叹息，在每一次见你时狂跳不止。与你同在的每一天，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梦想着一种坚不可摧的爱，没有什么能让它碎成两半。流行歌曲和电影的大潮滋养并放大我们的梦想，在歌曲和电影里，亲吻更深浓，他们的温度点燃平凡，让它熊熊燃烧，成为童话。那些数不胜数的流行歌曲、电影和情诗的主旨，是否在无意之中变成我们生活的基准，变成巍然耸立的高山？多年后，带着阴影、失望和危险的巨石在我们身上轰然倒塌。生命中的倒塌事件，有时让人不堪重负。它让我们远离流行歌曲的快乐，远离情感的温度，再也没有火焰能让世界屏住呼吸。这就是人们会有婚外情的原因吗？为了重新燃起火焰，燃起生命的火花，仿佛外遇是一场战争，针对平凡，针对年复一年的麻木。除非火焰会变成一个灼烧的伤口，一把毁灭性的火。一切开始的如此乏味，没有尊严，没有一丝尊严，乏味至极，所以无法用于悲剧或热门歌曲。这是一个安静的星期二，没有风，邻居在遛狗，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古老的流行歌曲。后来，早餐桌上发生了爆炸，阿里问波拉：你嚼饭非要这么大声吗？他的声音很平静，接着伸手一扫，把早餐、一碗酸奶麦片、一杯水和他的咖啡杯全都浮到了坚硬的地板上。他的动作是一声尖叫。他并没有在等待一个回答，因为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更像是一种挑衅，一句生命的呼喊，一个对着单调的星期二挥舞的拳头。那些该死的星期二如此意外，如此可怕的仿佛端坐在他面前。带着波拉美丽的脸庞，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，生养了三个孩子，一个三重的目的，一个存留着最珍贵的时刻的人生，一个宝箱。某些东西突然无情地把所有珍宝变成了灰色的石头。他并没有在等待一个回答，只是把早餐桌上的一切都浮到地上。他是一声尖叫，不是一个问题。接着他走出去，站在别墅外，把自己笼罩在一种杂音里，逃离他。尽管他的拥抱常常是他的庇护所，他的胸膛敞开任他哭泣，他的耳朵保守了他的许多秘密，保存了他最明确的话，保存了他的痛苦和他童年的悲伤。他知道没有什么比他风中的黑发、他略微沙哑的嗓音和藏匿着一丝敏感的锐利的灰眼睛更美。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吗？每当生活横生枝节，让他感到无助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发问。脆弱充满了他的声音和眼睛，如此脆弱，哪怕一个意想不到的动静、一声狗吠、一辆摩托车突然加速，都会让他的天空坍塌。不会的，他说，你疯了吗？你的名字已被永恒之刀铭刻在我心中，永恒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心中。我们可以无比坚定地做出承诺，却以背叛告终。人类软弱不堪，日常生活中没完没了的烦心事抽干他们的精力，在生存面前剥去他们的尊严。接着一个人的手臂扫过餐桌，像一声尖叫。一开始波拉吓呆了，紧接着是惊愕与愤怒。小女儿格雷塔下唇不停地颤抖， 每当他努力忍住眼泪时就会如此。大女儿赫克拉还在睡觉，所幸儿子斯图拉在女朋友家，他把餐桌上的一切扶到地上，然后走出去。他抓起皮夹克上了车，驶出快车道，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偏离了道路，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。他开车走了，离开了。三个半小时后，他预定了侯尔马维克一家酒店的房间。他开车飞速驶向那里，速度快得不合情理。布拉塔布雷卡坡和阿尔恩克特吕河谷那一带路面很滑，极度危险。可他根本不在乎，即使车在弯道上打滑也不减速。他播放着福来的安魂曲，好像他正赶往自己的葬礼，而且就快迟到了。他在侯尔马维克的酒店房间里躺了两天两夜，窗外就是大海，这就是海，蓝色、灰色和黑色的波浪，深邃而浑浊的蓝色海水，可它不重要了。大海真的漫无边际，也许它比人类创造的语言和其他事物都要宽阔，即便如此，大海也无话可说。阿里认为海能给人安慰、智慧与宁静，它的波浪和深邃，它不断变化的灵魂能为它解惑，给它指引。或许大海理解水中的鱼，甚至自有一套方式感受那些淹死的灵魂，可它或许无法理解我们的伤口和彻底颠倒的生活，也对此毫无兴趣。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不需要比大海更宽阔，哪怕和他一样，能体会一个人的痛苦，或是能想象微小而短暂的事物，比如一个拥有足够的敏感与深邃，而让痛苦填充自己，继而终结在一条黑暗的路上的人。阿里想要一个朝海的房间。我给你的是我们最好的房间，女人说，她是酒店老板，还开了一间比萨店和乡村咖啡馆，持有一艘小渔船的股份，也是幽灵中心的主管。无论如何，你得过得充实一点，他说。阿里问起村子的状况和那里的生活，他用一种本能的礼貌发问，却几乎听不见自己的问题，仿佛他缺席了自己的生活。他习惯礼貌地向人发问，让对方感觉自己有趣又迷人，绝非单调的星期二。女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活里里外外都说给他听，似乎他有必要如此，做一个10到15分钟的总结报告。冬天酒店的旅客很少，比萨店和咖啡馆尤其安静，不过每逢精彩的足球赛季，这里可干的事儿就太多了，尤其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。幽灵中心会接待一批不常见的客人，都是学校团体和冬天到此探险的游客。这里离本国的西南角很远，但大部分收入是靠着渔船挣来的。不管天气好坏，布兰迪尔几乎都会出海，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渔民，我们一块儿加工他的渔货。不，我可没嫁给布兰迪尔，他老婆亚历山德拉是个波兰人，在合作社上班。他美极了，你应该到那儿去购物，找个理由一睹他的芳容。北部的特雷基德利湾有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已婚，都结婚30年了，每周都单独开车过来，冬天跑一趟单程要花2个小时，仅仅是来他工作的地方买东西。布兰迪尔是个冠军，我们都想嫁给他。可怜的我呀，不过我3年前甩了丈夫，比起和我相处，拉西更喜欢研究黑死酒和啤酒的化学成分。你们男人可真够奇怪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觉得沉迷网络色情比和我上床有意思的多。你还能怎么对待一个没用的爱人和伴侣呢？当然是甩了他。甩了他，当然绝对正确，不要等到你的生活变得可比，成为可怜的失败，这定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。 然而当生活并不可比也并不差劲，只是一瞬间完全出人意料地走进死胡同，你又该拿他怎么办？